大家好，我是野神。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北欧神话。经过前面几期呢，我们大概对这个北欧神话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就是世界树上的九大世界，然后各个种族呢，就是生活在自己的领地里。其中啊，在上一期我们讲到了阿斯加德的这个建立，或者说是甚至是重建吧。从此以后呢，包括三位华纳族这个人质在内的阿萨神族呢，就快乐地生活在阿斯加德。家园安顿好之后呢，就是座次排序嘛，有点像梁山那种感觉，开始封老大老二，然后最终呢，他们是选出了12位主神吧，包括三位华纳神族在内，也得到了相有的尊重。这个12位是谁呢？我现在讲的话你也未必记得住这么多，是不是？但是从今天起，我们就一位一位的开始介绍吧，算是正式进入了神的世界，开始讲这些神的故事了，会比较有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最重要的这位主神奥丁。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是或多或少知道一点吧，感谢现代的一些漫画呀，还有一些电影吧。奥丁是谁呢？这个我曾经说过，奥丁这个头衔特别长，龙母什么的，那都是一听就是哎呀，这个有点硬凑的感觉。但奥丁这些特别多，他有什么呢？我就大概讲一讲吧，这说起来就跟贯口似的，有点考验我。首先呢，他是诸神之父，众神之父吧，这么叫。其次呢，他还有一些分门别类的一些小名称：战神、战争之神、胜利之神、风暴之神、诗歌之神、死者之神、法术之父、千面神、众神之父、军队指挥者、独眼龙、漂泊者、吵闹的男人、吊神、绞刑台之王的了。就是大概有人做过不完全统计啊，就超过200多个，是不是？这太多了。而且每一个呢，都是和他相关的这些传说故事都是有关的，所以关于他的故事也会特别多。奥丁是什么形象呢？就是现代电影里会对他进行其他的演绎嘛，但是在我们的就是文献和传说中，他的形象是什么样呢？一般是50多岁吧，身材非常高大，不是那种白头发，更多的描述他是一种黑色的那种卷发，然后有大胡子。然后据小道消息啊，可能还有微秃，这个是吧？中年男人的烦恼。穿什么呢？一般就是颜色是偏那种暗黑系的，灰色的大衣，还戴一个青色的大风帽，外面还有一个就是大衫儿，就是大披风那种，一般是青底灰纹的这种，上面纹路比较复杂。据说呢，是代表了这种满是灰云的苍穹，北方的天空，就是这片天空，它披在身上了。他还有什么呢？就有一些装饰，除了腰间的这个秘密尔的头颅，对吧？这个智慧老头的头挂在腰间，当然也不是经常戴吧。他一般呢会有一个武器，一个长矛，叫个钢尼尔吧。这个长矛呢，我们回头会再继续讲。还有一个手环或者是臂环，就是画的位置，这个描述的位置吧，经常会变化，但大概就是一个小首饰吧，一个环叫德罗普尼尔。这个环呢，我们随后也会讲，就是他身上这东西也不是随便带的，肯定都是神器，对不对？他还有什么呢？他还有一个特别的王座，这个王座这名超长，叫西利德斯凯拉夫。这个王座不一般呢，你坐在上面，世界上所有人、所有生灵，什么精灵、矮人、巨人、神族，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他都能看得见。这是一个是不是全知的神该有的一个法器，对不对？我们曾经还讲过，这个他有一个坐骑叫八足天马，就是这个洛基的后代之一，是吧？现在送给他了。他有一座巨大的宫殿叫金宫，你听这金宫这名是不是就不需要描述了，就闪瞎你眼的那种。奥丁呢也并不是一直在这个阿斯加德待着，他偶尔会去游历，大部分时间他喜欢去人间游历。如果是因为有战争或者是战事呢，他去的时候会戴着一个头盔，头盔上面是鹰的造型。如果是平常呢，他就会戴一个那个宽边帽，叫什么阔檐帽吧。这种阔檐帽是什么呢？就是大到那个边沿大到能把他的眼睛盖起来。所以呢，奥丁是瞎了一只眼的。我刚才没说是吧？但是你们应该也知道，这个瞎的是左眼还是右眼呢？是右眼。这个你记住，他瞎的是右眼。这样呢，帽子一盖，挡住了他这个特征，别人就不知道是他了。他经常喜欢玩这种角色扮演游戏，然后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叫 Gangleri， 意思就叫流浪者。所以别人问你叫啥呢？我叫 Gangleri。 然后甘格勒利，别人说，嗯，这不就是一听就是假名吗？但反正就这样吧，经常被人识破，而且他的最大乐趣就是最后一定要被人识破，这不被识破的伪装都没啥意思，是吧？哎，是不是有点内涵？他这个神呢，还喜欢养宠物。他的宠物不一般。我们曾经提过呀，这个世界树上的大鹰，两眼间那个小鹰，没啥事儿，就是给这个奥丁通风报信儿的。但这个他不随身带，你得扔到世界树上去，对不对？他呢，随身会有这么几个宠物。肩头上面有两只乌鸦，这两只乌鸦呢，非常的有名，是有姓名的。一个叫 Hugin， 福金，意思呢叫思想；另外一个叫 Muni。翻译成什么的都有吧，大概率是雾泥，叫记忆。所以一个叫思想，一个叫记忆，是不是听起来就很有内涵？就以后你们给宠物起名字也起这种是吧，有点意思的。所以呀、这个奥丁也被叫做乌鸦神，这个名号呢和这两只乌鸦有关。他还养了两个宠物狼，一个叫 Gilly， 贪吃，另外一个叫 Flicky， 暴食。所以这个两个狼的名字起的也挺有讲究的，是吧？就是你从这个奥丁给宠物起名字，就是能够大概能有点给自己宠物起名字的新思路，也挺好玩的。关于奥丁的故事特别多，你们可能会更多的了解宙斯的故事，但是宙斯的风流韵事之类的。奥丁呢，虽然也有一些，他有很多子女，也有很多和他有关系的这个女人、女神、女巨人之类的，但是很多时候他还不太一样。奥丁最执着的或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事情是他对智慧的追求。他是一个非常想要，就是非常极端的，非常执着的想要去追求智慧的这样一个老头。在这里呢，我大概选了三个小故事吧，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奥丁这个人。首先呢，第一件事儿，他去喝了这个智慧泉水。大家还记得吧，这个世界树有一个根儿扎到这个约顿海姆巨人国度那里的智慧泉秘密尔之泉泉边，就是那个秘密尔老头守着的那个泉水。他呢想去喝这个泉来获得智慧，但是这个泉水由看守就证明不是一般人都能喝的呀。但奥丁来到泉边的时候，秘密尔这老头还挺牛叉的，你不给你喝。然后奥丁其实是为了这个智慧什么都能做到，说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米米尔这一听就来劲儿了，这个是吧，有点挑衅的意味儿，而且他说这话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奥丁有多么的坚决。他就开玩笑说，那奥丁你把这个眼睛，你给这眼我就让你就是挖一个眼睛，我就让你喝这泉水。奥丁听完这话呢，就二话没说，根本没给他犹豫的机会，就哭哧一下子把自己右眼给挖出来了，扔到泉水里，然后就自己把这个泉水给喝了。所以呢，奥丁顺利的喝到了泉水，获得了智慧，当然他也因此而失去了他的右眼，所以这个独眼者呀，独眼龙这个名号就是从此就是挂在他身上了。第二个故事呢就更绝了，奥丁呢在喝完智慧泉之后呢，好像突然就变了一个人，更加执着的追求智慧了。他这次做了什么呢？我怀疑他是受到了乌洛格的指引吧，要不然一般人好像也未必能想到这招。他呢就是跑到了这个世界树上，世界树上呢把自己吊在那里，有的说法呢是倒吊着，这样子他头冲下一直吊了九天九夜。他不只是吊着呀，他还在那个树上折了个枝儿，用这树枝呢把自己给刺伤。这个树枝呢就是我们前面有提过一点的这个长毛钢尼尔的这个原型，当然这时候它可能还是一个普通的枝形毛，就是木质结构的吧。九天九夜带着伤倒吊之后呢，他发现了什么呢？他在我怀疑是幻觉中受到了这个意志的召唤，发明了卢恩文字 RUNE 这么拼吧。这种文字呢就是具有神奇的魔力，就像一种符咒一样，你写在哪里呢，这个就是被附魔一样，就有点像是附魔刻画上去的。他呢把这个写到哪儿了，写到各种生物啊非生物上面，然后写到自己的长毛上面，刻到自己长毛上面，就都有魔力了。这个长毛刻完之后你就更厉害了。我们前面留过一个坑，说这个世界树怎么来的。世界树啊叫 Yggdrasil， 这个呢其实是两部分，玉格是一部分，德拉西欧是一部分。玉格呢在北欧语言中呢一般是指什么骑乘或者是之类的吧，或者是令人害怕，这两种意思呢都有讲。而德拉西欧是马的意思，所以你联系起来啊，就是类似于奥丁骑马吧，就是他这个吊在树上的行为也就被称为了骑马，所以世界树因此就是被命名为伊格拉西欧，就是意思是先有吊这个事儿，后有这个名字这个事情，就是反过来的。可能他吊在树上的时候，这树还不叫伊格拉西欧，而世界树呢，只是我们就是因为它的性质而把它叫的。奥丁呢做完这两件事之后呢，又获得了更加无上的智慧，就不仅有智慧，而且我还有这个神奇的魔法文字，这我更厉害了。然而呢他还不满足，我们呢要讲的第三个小故事就是更能体现奥丁的一点性格吧。这故事特别有意思，这里呢我们要填的是另外一个坑，不知道大家对我们这个口水罐子神还没有印象了，叫克瓦希尔。想当年华纳和这个阿萨神族两族和谈之后，一起在这个罐子里吐口水，然后来缔结合约，然后这个口水罐子呢就成了一个神，叫克瓦希尔。这个人厉害呀，或者说这个神儿，他就是特别的有智慧，而且他不仅有智慧呢，还有一颗非常友善的非常乐于奉献的心，所以他就游走在世界上替大家解答问题，你问我什么我都能回答你。他受到了很多人的爱戴，然而啊，这个就总有人看不过去眼，是吧？就是你这个，有人总有人看不了你的好，就有两个邪恶的矮人。北欧神话里这种邪恶的角色，经常是矮人啊、巨人啊这种来扮演的。这里呢，就是讲两个邪恶的矮人，有名字，一个叫菲亚拉，一个叫格拉。他们俩就看不过去啊，这你受人爱戴不行啊。他们呢，就特意去这个把这个克瓦希尔找来了。然后问了克瓦希尔一个致命的问题，克瓦希尔，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死吗？克瓦希尔呢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你看毕竟这个全知的神还不是白当的是吗？所以啊他就坦然面对了自己的死亡，这有点索然无味吧，但反正就是知道自己将死，但也是去赴死了，很有点宿命论的这种感觉。而法亚拉和格拉这两个邪恶的矮人呢也有点意思，他们在杀了克瓦希尔之后呢，将他的这个血液啊和蜂蜜混合在一起，一起酿了酒，叫做雪蜜酒。这个酒不一般呢，它充满了才华，你喝下它呢，会成为这个非常有诗歌和文学才华的一个人。这俩人就还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他们做完这个雪蜜酒呢之后呢，一共封存了三罐，这三罐子吧，他们也不喝。就把它留存起来，可能是有点就是收集战利品的意思吧。矮人呢是邪恶的，他们当然就是不只能满足于这个杀掉一个克瓦希尔这么简单，他们随后还干了很多就是奇奇怪怪的非常诡异的非常非常恶劣的事情，这里呢暂且不提。但是有一件事呢我们要说，就因为这件事情呢，这两矮人呢也挺倒霉的。他们呢曾经杀过一个巨人叫吉尔林，这个吉尔林死了不要紧啊，他还有一个儿子叫苏图恩。这苏图恩啊知道自己的爹被这俩矮人杀了，就找上门来了，二话没说把俩矮人就抓起来了。结果也有点意思啊，你来报仇的那肯定是血债血偿，我们就是所理解的这种报仇的这个方式。然而并没有，两个矮人呢他们求饶了，他告诉这个苏图恩啊，我们啊有三罐这个雪蜜酒，这雪蜜酒巴拉巴拉巴拉就吹了一番吧，你只要放了我们，这酒就归你了。结果苏特恩好像也就是觉得可能爹死了我来报仇，但是你给我的好处，那我这仇就算了吧，真的就把他们给放了，然后取得了这三罐雪蜜酒。所以啊这三罐雪蜜酒克瓦希尔的这个是吧，这个就到了这个苏特恩的手里。然后苏图恩也有意思，他好像也并不想获得这个诗歌的才能啊，获得这个雪蜜酒之后怎么办呢，就把他交给了自己的女儿格罗德，然后一起藏在一个大山的中间，山腹中 按照这个神话中的理解是真正的山的这个内部吧，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封闭住了。所以就是也有意思，就是谁都不喝，但都是珍藏起来。这件事儿啊，就被我们这个父神，诸神之父奥丁知道了。他呢就想获得这个，就是这个雪蜜酒，也应该也是有智慧的提升吧。从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是有的。他怎么做呢？这个就是操作也非常的迷啊，就非常的曲线救国。这个获得雪蜜酒的苏图恩呢，还有一个弟弟叫巴乌吉。奥丁呢是打算曲线救国，就是从巴乌吉这里下手。他临走的时候呢，从神界拿了一块神界的磨刀石。你想神界的磨刀石多厉害呀！他没先去拜访巴乌吉，他先到了巴乌吉的他手下的奴隶这里，变身之后混在他们当中，然后一起干活。休息的时候呢，一帮人就吹牛打屁呀、啊。如果奥丁就拿出自己的磨刀石，我这磨刀石超牛叉呀、啊！只要你用它磨了你的镰刀，这干啥活都特别快。有点像是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个《上帝也疯狂》里面那个玻璃瓶子的时候，当这么有用的工具出现的时候，大家就有点急红了眼，都想得到这块磨刀石。奥丁呢，把这磨刀石往人群中一扔，然后这帮人就奴隶就有点疯狂了。我怀疑可能下了点药也说不定吧，反正言语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这帮奴隶呢就互相打斗了起来，最后的结果呢？就互相残杀致死吧，只剩下了奥丁。巴乌吉一看，这也不行啊，我的奴隶们都死了，我的农活有谁干呢？这马上就是春耕秋种啊，是不是？这我需要人帮我干活啊。奥丁这时候站出来说，巴乌吉，当然他现在还是伪装的身份，就是说我来帮你干活，你不要怕，我一个人顶他们好几十个，这个活保证都给你干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我知道你的兄弟呢，苏图恩那里有雪蜜酒，只要你最后带我去喝上这口这个雪蜜酒，我就帮你把这活干了。巴乌吉在我这里看呢，其实算是一个挺三观挺正的人，他虽然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吧，但他呢也知道这个雪蜜酒是苏图恩的，我不能完全保证这件事情，答应了奥丁说，你帮我完成农活，我就带你去见我的兄弟，这件事呢我可以帮你引荐，我们来试一试，但我不保证你能喝到。这个协议就这样达成了。奥丁呢也是按照约定老老实实的在这里干活，反正就是类似于一个就是播种收获季过去了吧。这个巴乌吉挺开心的，你这活儿确实干完了。反正废话呀，这奥丁帮你干活，是吧？奥丁亲自帮你，是吧？干农活，这还能干不好吗？所以巴乌吉呢就带着这个奥丁去见苏图恩了。然而苏图恩很粗鲁啊，你管你是不是我兄弟什么的呀？而且这他帮你，对我又没有什么恩惠，我为什么要给你雪蜜酒啊？我这个牺牲了爹搞来的，是不是？所以奥丁就有点愤怒了。其实讲讲有道理啊，对吧？凭什么给你雪梅酒啊？你帮我兄弟干活算什么呀？奥丁这曲线救国有点太曲了。这个曲线救国失败之后呢，奥丁这次决定直接来直捣黄龙。他其实能够知道这个雪梅酒的位置，知道呢是在山腹中，和这个被你女儿看守，那我直接去找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个中间又有一点小故事吧。反正最终呢，奥丁自己打了条密道，就在山上钻了个洞，进到了山腹中，见到了这个格罗德。格罗德呢是有看守的这个职责的。然而啊，就是我觉得这次奥丁应该变得挺英俊的吧。然后这个见到这个帅小伙形态的这个奥丁呢，就有点忍不住了。反正就是一番沟通和花言巧语之下呢，格罗德和奥丁达成了另外一个神奇的协议，就是你陪我三天三夜，这个我就给你喝三口雪蜜酒，就是一天一夜换一口吧，是吧？这个对，就三口。反正呢，这个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吧。三天三夜之后呢，按照约定，奥丁呢终于见到了这个雪蜜酒。你说这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是吧？前面那一大通又干农活又什么的，你直接来找格罗德不就得了吗？反正就见到了这个雪蜜酒吧。这三口神的三口可不是你想的那个三口啊，你琢磨再大口能有多口呢？但他是神，他是奥丁，所以 他呢一口就喝光了一罐，这三罐雪蜜酒一滴没留，全都进他嘴了。他这个干完这事儿呢，也觉得大事不好，也觉得这该跑了，直接呢就化作了一只老鹰，然后就扑扇着翅膀飞回自己的阿斯加德去了。这古罗德肯定是又伤心又怎么着，这又丢了是吧，反正丢了人也没什么，本来就是协议嘛，但是就是这个被欺骗了肯定羞愤呢。他爹呢，这个苏图恩肯定也不能放过这个奥丁，所以苏图恩呢也变作了一只鹰，就在后面追追追追这个奥丁。奥丁前面飞飞飞，苏图恩在后面追追追。这个雪蜜酒啊就一直被这个奥丁存在自己的口中，然后肯定也不小心喝下去点之类的。追的过程中呢，这个奥丁肯定很着急，而且过于紧张，据说是从这个就是嘴角啊流下了一些，就滴落在人间。然后不仅是嘴角流下了一些，从后面这个泄殖腔啊，当然我说的稍微委婉一点，你自己去查一下，就是泄殖腔也流下了一些到这个人间。这个虽然是被污染过的雪蜜酒吧，但是也造就了人间很多有诗才的人。所以这个后世如果说谁的这个非常有诗歌的才能，那一定是喝过了雪蜜酒吧。但是这种雪蜜酒你想想，就是从上面下面流出来的，肯定有点是吧，就觉得这个诗人都有一些酸腐气息，这个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巨人苏图恩追着奥丁呢一路就追到了阿斯加德，当然这个神也要面子的，肯定不能让你追上啊。阿斯加德呢就是赶紧的，我觉得可能是一年通知吧，毕竟他这时候不能张嘴，就让自己的这个神，自己的手下的神们赶紧准备大桶，然后回来了把这个酒就吐到了桶里，然后呢在阿斯加德的城墙外燃起大火，就把这个苏图恩给吓跑了。有人说呢可能也是烧死了吧，反正这里怎么说法都有。奥丁奉献了肉体也好，不管怎么说也好，就是得到了这个雪蜜酒，他呢自己喝了一些提升了智慧，然后也有一些呢分给了其他的神，更多的呢他留给了自己的儿子。这个儿子呢就是他和格罗德三天三夜之后得来的，名字呢叫做布拉吉。这名字好像听起来有点神奇哈。布拉基呢是诗歌之神，所以他的诗歌的才能是最高的，就是整个阿斯加德的文艺巅峰吧。大概就是他了。我们从这三个故事呢能看出，奥丁为了得到智慧或者得到才华，真的是不惜一切代价，眼睛给你，这个划伤苦行到这个吊着，然后这个肉体奉献给你，干农活我也屈尊可以将就，真的是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呀。这里要想他为什么要这么急迫的这么执着的去获得智慧或者是知识呢？原因呢大概是因为他在喝完智慧之泉之后了解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是和诸神的黄昏有关。诸神的黄昏呢叫 Legnanok， 指诸神必将毁灭，而诸神毁灭这一天呢必然是奥丁所不想见到的。奥丁呢自此就愁容满面，经常是不见笑容的，而且呢他就是用了很多方式来为这一天做准备。前面我们看呢这三个故事里能够看出奥丁是就是努力的提升自己的才华和知识，而且你看他这个神作也是全知全能，能看到所有的事情。然后秘密尔的头啊他也是腌制了一下带着到腰间，还有我们曾经提过的诺恩三女神，他也经常呢带着众神去那边开会，然后问这个诺恩女神一些事情，就是经常去找他们，类似于问一问巫女啊占占卜啊之类的，你给我编编网啊什么的。他还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除了有自己的金宫，还有另外一个宫殿，但这个宫殿呢不是给自己住的，这宫殿也非常有名，叫瓦尔哈拉英灵殿。这名字的这个概念呢经常被各种游戏所用，英灵殿很耳熟是不是？英灵殿就很帅气了，据传说有540个大门，每个大门呢都能让800个战士并排通过，这个墙壁啊都是毛做的，金光闪闪，然后整个的这个殿的大殿的屋顶呢是用金盾做的，然后也是很漂亮，所以你就想就是大概有这个殿的这个形象了。这个殿呢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为了招待奥丁最珍贵的战士们。 这些战士大部分是来自人间吧，来自他最爱的人类们。凡是你在人间呢，就是在战事中死去，英勇不畏的战死的，都会呢被称作恩赫里亚，然后受到战争女神或者是英灵殿女神叫瓦尔基里的接引，他们会把你迎接到这个英灵殿中，当然是经过一套仪式，什么奥丁的儿子啊先迎接你，然后上这个去找奥丁啊，再给你就是赐封啊嘉奖一番。但最后呢，这些英勇的战士会呢被接引到英灵殿中，剩下那些自然的病死的或者胆小的什么什么，就是淘汰的这些没被看上，这些才会去我们之前提过的冥界 Hellheim 呢。这些战士在英灵殿里每天干什么呢？每天做的事情大概就是三样：吃、喝和战斗。他们吃的呢是野猪肉，喝的呢是山羊奶或者是山羊蜜酒。这野猪肉呢都是从一头野猪上来的，这野猪每天就是膘肥体壮的嘛，每天被宰杀一次，但是第二天又复活。这个山羊奶也是从其中一只羊上来的，这也是一头神羊，神羊好像叫海德伦。这羊奶啊就源源不断，所以这个你说天天提供羊奶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其实也挺痛苦的吧。然后这个每天被杀一次的野猪我觉得就有点惨了。但不管怎么说呢，就是酒肉不能停。战士们的战斗是他们每天唯一要做的事情，他们吃完喝完呢，每天就是不停歇的互相打斗，直到呢互相就是打成一块一块的吧，就是战到不能再战为止。然而第二天呢，他们也会完整无缺的复原。这些战士呢，也是奥丁为了诸神的黄昏所准备的，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他们将为阿斯加德，为奥丁而战。所以这也能看出来，北欧或者说维京这个种族所尊崇的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然后不畏死亡这种精神的由来。所以他们非常崇尚这个英灵殿里的战士，都以这个战死为荣。在这里呢，我们大概讲了一些和奥丁相关的小故事吧，也提到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诸神的黄昏这个概念。诸神的黄昏到底怎么样呢？最后我们会具体的描述。这个就有点意思啊，也提一提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北欧神话的原因吧。除了它又黄又爆又有趣，是吧？知道很多八卦秘闻之外，第一点呢，是一种不服输的抗争精神。这个神话和其他神话的不同是，它在这些神刚开始甚至还没有繁荣，就刚开始建立之初呢，就已经知道了必将毁灭的命运，是一个非常悲剧的一个非常宿命论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奥丁的举动啊，他并没有完全的屈从于命运，他是一个做准备和抗争的状态，他希望去做一些什么，未必是去改变这个结果，哪怕他知道结果是无法改变的，他也要去做一些什么。这种抗争的精神呢，就给这些英雄甚至是悲情的英雄就是染上了一层非常不服输的这种不一样的气息。所以你在看他们之后的命运的时候，在看他们之后的举动的时候，你要带着一种他们明明知道自己将要灭亡但还去做这样一些事的这种，然后来看他们的选择，你会发现非常的不一样。第二个呢，叫做一种牺牲或者说是等价交换的这种精神。其他神话中可能有类似的，但在北欧神话中这一点尤其明显。你想得到什么，哪怕你是神，你也并不是完完全全平白无故就能得到的，并不是说你跪下来祈求或者说是你祈祷就能得到什么东西。像奥丁想要喝智慧泉水，他就失去了自己的眼睛。他想呢，就是获得神奇的魔法文字，如果文字呢，他就需要在这个树上吊着九天九夜。最后呢，他想获得这个雪蜜酒，虽然过程有点猥琐，有点卑劣，然后最后听起来也很有一点酸腐气息。他也是，干了农活，也付出了自己的肉体，是不是？就是你整个的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他基本上都遵循着这样一些原则，没有平白无故的。我们在看神话故事的时候呢，会很喜欢看这些神奇的东西，会喜欢看神和人的不同。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又从神人的身上希望看到人的一些东西，然后看这些 神怎么用自己的神性去和这些人性相，不叫抗衡吧，叫相平衡。对，我更喜欢平衡这个词。怎么说呢？个人的一点浅薄的见解吧。希望小伙伴们也能喜欢这个北欧神话，也能通过我的一些讲述吧，能够了解这些鲜活的人物更多。不一定说要喜欢他们，但是就是听个好玩吧。下一期呢，我们可以讲一讲洛基了，是不是有点兴奋呢？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